我们今天来继续看这个《列王纪上》第八章啊，《列王纪上》第八章是所罗门啊，已经把圣殿建好了，他就把圣殿现在要奉献给神啊。之前他有提到啊，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伯月，西伯月是二月啊，他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七年之后呢，到第十一年的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七年啊，这是第六章里面所说的。现在到第八章，他要献殿，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可能是第二年啊，就是他殿完成之后啊，是八月的时候。那他这个献殿是七月，所以可能是第二年的七月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也有人认为说会不会是在十三年之后的七月啊？好，那个。感觉比较不可能啊，不过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啊。他说那时呢，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集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锡安运上来啊。那时候约柜是在大卫城里面，但是神的那个会幕啊是在基遍，但在现在所罗门所盖的这个圣殿啊，基本上已经取代这个基遍的这个会幕了。然后里面所有的一切的用具啊，大概所罗门大家都全部都重做了，这个数量啦、尺寸都不太一样了。但是唯独这个约柜呢，约柜没有改变，约柜就是当初原始的那个约柜，那他把它从大卫城运上来，因为当时大卫把它放在这个锡安啊。那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所以他完工的时候是八月，他现在要献殿的时候是七月，那不应该不是同一年，对不对？好，不会倒退，所以他这个应该最快应该是隔年啊，这一年当中呢啊，到七月了，要过节了，因为过节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会聚集嘛，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啊。然后呢，好，后面这一章里面有几个小问题啊，比较。不了解啊，该怎么解释啊？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约柜啊运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去啊。那他还有提到说，这个约柜里有两根杠嘛，对不对？哈，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这个至圣所，我们如果看那个所罗门所做的这个至圣所啊，从正面看这样，它是一个正立方体啊。那从正面看的话，左边是南边，右边是北边，它的长宽高都是20肘，差不多9米啊。那好，它里面就是有两个大的这个基路伯啊，那约柜呢就放在中间啊，小小那个啊。好，所以我们就画个示意图来这样啊，两个基路伯张开翅膀啊，然后中间是约柜，旁边两个小小的那个就是两根杠啊。如果你再转个90度啊，你看它的侧面啊。右边是东边，左边是西边，东边是朝着这个门口那面啊。那这个基路伯从侧面看大概是这样子吧啊。那这个约柜放在下面，对不对啊？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它有两根杠啊。然后这个杠很长很长。那以至于呢从内殿啊，就是从圣所可以看得见。你看这个怎么看都觉得说这杠不会伸到外面去，对不对啊？好，如果人是这样子，人这么大啊，好，所以这个上面有个前面有个幔子嘛，对不对啊？这个幔子一遮啊，这个杠怎么会从圣所看得见呢？啊，这是很难理解的事情。这杠再怎么长，不会超过这个圣所的这个长度，因为它这个约柜啊，本来是放在摩西的这个至圣所里面，摩西那个会幕的至圣所是只有圣殿至圣所的一半尺寸，所以在那边都放得下了，在这边更是放得下，所以再怎么放呢，约柜的杠总不至于伸出幔子，所以这是一个这里头的一个小问题，这个解经家呢也不知道该怎么个解释比较好。那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说这杠要常常在柜的环内，不可以抽出来，所以你放进去呢，别的东西它那个杠都会把它抽出来，唯独约柜的这杠不能抽出来，那为什么不能抽出来呢？这里头有属灵的含义啊，因为杠是皂荚木啊做成的，外面包着金，这是象征什么？象征披戴基督的罪人啊。 赵家墓就像下面这样子，它是纹路是特别扭曲的。在圣经里面，木头是象征人性，人性，因为木头会朽坏，如果金的话是象征神性，因为金子是不会朽坏的，但是木头会朽坏，所以人啊，我们人性就是用木头来象征。那木头有很多种，对不对？有江柏木啊，有橄榄木了，那还有个皂荚木。那皂荚木是它的纹路是最扭曲的，所以特别是用皂荚木来象征什么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内在啊非常的扭曲啊。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很扭曲的这个罪人啊，外面却包上了金，就是说今天主耶稣啊，他一件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啊，我们一个新的地位了，我们现在被神啊看作是一个义人啊。好，那这根杠呢，就象征于我们这个人，对不对啊？也是信主了，被神重生的一个基督徒了。那这个杠不可以离开约柜了，就象征我们不可以片刻跟神相离啊。即使这个约柜已经放在至圣所了，这个杠还是要跟他紧紧的连着，就像是我们是枝子连在主耶稣这棵葡萄树上一样啊，不可以跟他离开的。而且等于是说，这杠一直在那个地方，就表示说我们是一直在什么，在肩负着神的见证跟荣耀。这个约柜啊，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什么？见证的柜啊，见证的柜，就表示说，祭司扛着这个约柜，就是扛着神的见证。我们等于是在见证神。那这个见证呢，不是说我今天啊，我回到家了，我出去了啊，我这个基督徒这个身份给放一边啊，没有。他说你的基督徒的身份就是一直是在你的身上，你的一举一动都在见证神，从你的每一举一动上面都可以看到你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不能说 OK， 我今天暂时不做基督徒啊，先放假一天，没有。他说这个杠啊要一直插在这个约柜上面啊，这个见证是一直在我们的肩头上的啊。好了，那另外他有提到一个地方，他说约柜里面呢只有两块石板啊，只有两块石板，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没有别的东西。那这跟希伯来书九章四节讲的又不太一样啊。希伯来书九章四节里面说，这个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呢？还有这个陈玛拿的金冠，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哎，那个地方提到说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啊，可是到了所罗门这个时候只剩下两块石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三样东西啊，玛拿，还有这个杖，还有约板，这刚好可以象征主耶稣，对不对啊？主耶稣是什么？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对不对啊？杖是讲到道路嘛，约板讲到真理，那玛拿讲到生命啊，生命的粮啊。好，那但是为什么现在剩下两块石板啊？所以一个可能就是说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约柜里面放着约板啊、金冠还有杖，但是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柜子里面只剩下约板了。那另外两样东西呢，可能是放在别的地方或者遗失，我们不知道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地方，稍微解释一下。好，当他们把这个约柜啊放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呢，祭司就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了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神的同在充满了那个殿。那个时候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神本来住在幽暗之处，神本来住在幽暗之处，这是在一种状况之下，就是说当神出巡的时候，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呢，那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引导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所以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呢，他不是像一个太阳一样，哇，一个光辉的一个形象降在西乃山，他四周围是用密云覆盖的，他隐藏在密云的里面。那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一节说，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那个时候神是在幽暗里面的。那在约伯记里面也说，密云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周游穹苍。神在周游穹苍的时候呢，是密云把他遮盖。诗篇十八篇也说，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好，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什么？当神出来的时候啊，他四周围是黑云把他遮蔽，对不对？所以当神造访人间的时候呢，他必须用密云跟幽暗来遮蔽他的荣耀，不然的话，罪人一看见神的荣光，必不能存活的。你不要想说那个光有多亮，那比起一万个太阳都还要更亮，对不对？眼睛马上瞎掉，而且人马上融化掉，对不对？那这根本就是我们这个罪人啊，不能在这个圣洁荣耀的神面前啊站立得住的。所以他要出巡的时候呢，一定要用这个密云啊幽暗把它遮蔽起来啊，免得我们死掉啊。那但是神却乐意跟人同在啊，神又很喜欢跟人在一起，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不能每次来啊都像在西奈山一样，对不对？哇，这个山整个在冒烟，然后那个老百姓吓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指示人要建立一个会幕，他把他自己的荣耀呢就限缩在至圣所的里面，人呢要经过献祭还有洁净的手续呢，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至于被击杀。这样呢，神就可以很方便的住在他百姓当中。这是神想到一个办法。所以这个当那时候摩西把会幕建好了，树立会幕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个是等于是旧约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一刻。我们今天读旧约历史啊，哇，好多故事，对不对？你会觉得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啊？就算你读出埃及记，有人觉得说，哦，这个摩西在身上那个领受那个法版，哦，好像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那个会幕立起来的时刻，为什么？从那时刻开始，神可以住在人的当中，所以当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神是从山上对他们说话。可是到了下一章是什么？立位记的时候呢，神是从什么会幕里面呼叫摩西。所以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神可以住在我们的当中。神要住在人的当中，是神很迫切、神很深的一个心意。在旧约的时候，他就想要住在人的当中，那所以他借着这个会幕，借着圣殿，他来住在我们当中。到新约呢，他就借着耶稣，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他就住在主耶稣这个人里面，跟我们同在，对不对？他道成肉身啊，跟我们人在一起，而且借着主耶稣呢，他成就那个救恩之后，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是神从旧约到新约他一贯的心意，就是他希望跟人同在。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圣殿的这个故事啊，圣殿的这个过程啊，你想这个献个殿，今天我们看第八章啊，所罗门为了这个第八章里面做了什么祷告啦，那么宣告啦，你觉得哇好长哦，讲这么多干什么，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剧情哦。可是为什么圣经花这么长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中很重要，很重要，因为这样子他可以跟人同住啊。那所罗门把会幕扩大成为圣殿了，这成为以色列王国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罗门他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但是他中间最核心的，他这总共有大概八章圣经里面讲到所罗门，中间的四章都是讲到不是八章，十章，中间有四章都在讲建造圣殿，这是他一生当中最核心的一件使命，那这也是标示着以色列国的巅峰时刻。所罗门其实其他别的事情还不是那么重要，建圣殿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整个以色列人历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件，我想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可是实际上呢，神并不是真正住在人手所造的殿，所以神是不是住在至圣所里面？不是，神是把他自己的名设立在其中。所以你看到他这边讲到都是说，为他的名所建的殿，为他的名所建的殿。神自己他并不是真正住在这个殿里面，因为他是用他的名啊，就代表神的自己，这样与人同在。那因为神的名在这里呢，神就垂听他百姓向着这个圣殿所发出来的祷告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就宣告啊，是神成就了他的应许啊，不知道很厉害，然后建了这个没有，就是神将他的应许成就了。所以那时候王就转脸 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了。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你看这边提到神的名，对不对？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这边提到神的名。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所以真的就是真的，神不是真正在这个殿里面，而是他的名在其中，但是这个名就象征神的自己。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也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接着所罗门就转过来，刚刚是向着老百姓说这一切是神应验了他的应许。接下来他就来转过来称颂神。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所以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你向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以神现在已经应验了他所应许大卫的前一段，就是说他会让他的儿子为他建殿。那他的应许里面还有后面一段，就是如果他的儿子他的后裔遵行神的吩咐的话呢，他们就会一直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面。他求神应验后半段的应许。接下来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以呢，他求神啊，让这个殿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让他们的祷告在这边蒙垂听。好，所以他这里有提到有七类的祷告啊，求神在这边要垂听。有哪七类？第一个就是求神。如果当有人有什么案件要求神来为他们伸张公义呢，就是求神来判断，定二人有罪，定一人有理。这个当然是透过祭司，对不对？祭司有这个乌灵土明，可以来求问神，可以让这个神来做出一个裁决。所以第一个是求神，第二个是如果他们战败的话，如果他们跟人家打仗打败了，那他们就认罪，那时候就求神要赦免他们，而且呢让他们能够归回，能够平安的回来。第三个是干旱，如果他们又是犯罪以至于国内有了干旱，那他们认罪，在这边认罪悔改，就求神赦罪，而且呢指教老百姓说应该要如何行，然后呢降雨。所以我们不是认罪完就等着神做事，他还说求神要指教他善道，就是说到底我什么地方需要改。像那个时候那个大卫年间不是有这个也是有干旱嘛，他们后来有饥荒，求问神，求问神，神就说因为那个是扫罗那时候杀害了基遍人的事情，所以他们把原因找出来之后呢，把那个原因给他修正了，后来神就降雨。第四个就是国内有灾祸，这个灾祸包括很多方面，有这个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 或者有敌人犯境啊，这些各式各样的灾祸啊。所以当国内遇到灾祸，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或者众人啊，哎呀，觉得我们有罪了啊，那时候就为这个国家的这个灾难啊，在那边认罪祈求的时候呢，求神垂听啊。往往这个神垂听这个祷告，这个认罪祷告呢，不是指所有人都认罪，有一部分的人代表全体的人认罪，神就赦免，甚至只有一个人啊，站在那个破国上面为这个国家祷告，神也垂听啊。好，所以这个是当国内发生灾祸的时候。那第五个就是说，有外邦人呢远道而来到神的殿前啊，向神祷告。那他说啊，求神来垂听这些外邦人的祷告，好叫这些万民都能够来认识神，来敬畏神，因为发现哇，以色列的神真的是会垂听祷告啊，他可以行做万事啊。啊，第六个是出战，如果当神差遣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就求神垂听祷告，让他们能够得胜。最后一个是当他们被掳啊，被掳到外邦去，那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犯罪被掳了，那他们在外邦啊，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啊，就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求神垂听他们在被掳之地啊，向着这个圣殿所发出来的认罪祷告，让他们能够在外邦人面前呢，在被掳之地的人面前蒙恩啊。好，在这个七种祷告里面呢，有五类是像为着国家民族的祷告，有两类是为着个人啊，求神跟外邦人都只是为着个人啊，其他都是为着国家民族。这里头你看到哈，这个是这七类的祷告，他说求神要垂听啊。那这里没有讲到说，哎，如果我找不到工作来祷告，这是属于哪一类啊？那如果我找不到对象啊，来这边跟神祷告，这属于哪一类？这边都没有啊。或者我这个碰到一些什么难处啊，没有，不在这里，不在这七类之内啊。因为这七类的祷告是怎么样，就是神会垂听的啊。这七类祷告神会垂听，但是有一些祷告神不一定垂听啊，神不一定垂听，因为有一些问题是可能他有别的真问题，比方说啦，这个我这个财务出了状况啊，求神啊，你要给我一笔钱啊，让我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啊。好，那这个神会不会垂听呢？神可能会垂听，神也可能不垂听。为什么？因为要看这个财务问题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啊，它的症结在什么地方。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啊讨神不喜悦的事情，或者我们的整个心思意念呢、啊、都在这上面要赚钱，所以神呢就让我们有时候栽个跟头啊。所以这个不一定啊，但这七类的事情啊，如果说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的话，这一类的祷告神都会垂听的啊。所以这七类当中有四类是属于认罪悔改的祷告，认罪悔改的祷告神都会垂听的。那神的殿除了献祭跟敬拜之外，你可以看得到他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所罗门在这边他没有说，神啊，我们在这边所献的祭啊，求你悦纳，我们在这边所献的这个赞美敬拜求你悦纳，不是，他讲到说，神啊，这七类祷告求你要垂听啊。所以圣殿里面很要紧的一个就是在这里要祷告。所以主耶稣说他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使徒啊，法利赛人税吏还有寡妇亚拿都是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所以圣殿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就是我们跟神什么相交的地方，我们跟神互相啊说话的地方啊。最后一个这个第七个被掳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但以理啊，对不对？但以理那时候他在巴比伦啊，他就是向着圣殿祷告，虽然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但是他就向着这个方向啊。但以理啊，那时候知道说那个波斯王下了一个禁令，改了律习啊，不可以向这个王以外任何的对象祷告。但他还是回到家里啊，他楼上的窗户向着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为什么呢？这就是当时所罗门所说的，如果一旦人被掳到外邦去啊，如果他向着这个圣殿，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啊，求神要垂听，但以理就这样子啊。后来还有这个谁，这个是约拿，对不对？约拿呢，他从神的面前逃跑，后来被一只大鱼吞到肚子里面去啊。他在大鱼里面肚子里面啊，就发出一个祷告啊，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什么？仰望你的圣殿。虽然他在肚子里面不知道圣殿哪个在哪个方向，但是呢，他心里头就是仰望圣殿。为什么呢？他仰望圣殿，向圣殿所发出来的悔改祷告要进到神的耳中。那今天呢，犹太教徒啊，也在这个圣殿那个遗址啊，哭墙那边祷告，哭墙那边祷告啊，祷告什么？为了这个国家啊，为了他们的罪，他们认罪，对不对啊？那求神要垂听啊，这就是当时所罗门所说的：神啊，求你纪念，这是立为你名下的居所哈，你的圣殿，你的百姓在这个地方祷告，求你要垂听啊。那今天新约基督徒要不要向着圣殿祷告？主耶稣那时候对着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啊，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里，不在那，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我们今天敬拜神啊，不需要对着耶路撒冷，我们现在要在什么地方敬拜神，然后用心灵跟诚实，英文是说worship the Father in spirit and the truth 啊，在什么地方啊？在灵的里面，在真实的里面来拜他啊。我们在灵里面啊，不需要到圣殿哦，在灵里面。为什么在灵里面呢？因为今天神不是住在圣殿，今天神是住在哪里？住在我们的灵里啊，神住在我们灵里，所以我们就是回到里面跟神祷告。今天的这个圣殿啊，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好，所以当所罗门那时候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着他仆人摩西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当所罗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时刻真的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巅峰时刻，巅峰时刻，因为神的应许在这个时刻全部都应验了。神的时候应许亚伯拉罕，应许摩西，应许那些以色列人说，以色列的国界会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小河，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唯有这个时刻啊，他们的国界达到神所应许的极致。这个地方在这个在创世纪15章、出埃及记23章、生命记11章还有约书亚记第一章都有提到，从伯拉大河一直到埃及小河，这整个区域神都要赐给他们，但是只有在所罗门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实现了。还有在所罗门这个时候呢，他国度的富强是空前也是绝后。另外呢，圣殿建成，耶路撒冷成为神所拣选立他名的居所，是在这个时刻。所以这个时刻呢，是神在旧约的这个对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啊，在这个时刻呢都应验了。当然未来的应许还没有应验了，在就当时来讲，神在这个迦南地所要成就的在当时啊都已经应验了。那至于未来的应许，弥赛亚啊，还有以色列国要复兴，那是将来的事情啊。那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之中如今日一样。好，所以你看那时候呢，所罗门跟以色列众人呢，就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众人呢都聚集成为大会。就是那时候所罗门的国度啊，真的是从这个是耶路撒冷，从北边的伯拉大河呢，然后这边中间这个是哈马口，一直到南边的埃及小河。所以这边从北到南，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到神的面前去守节， 守节多久啊？七日又七日，总共十四日啊。那第八日，王遣散众民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前面是七日，是七月的那个八号到十四号，那时候是行这个奉献坛的礼七天，然后祝棚节呢七天啊，然后接着第八日就是筵素会是最大之日啊，之后的下一天呢就解散了。那这怎么知道这样？这个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啊有说明啊。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心中喜乐，各回各家去了啊。然后所罗门建殿，这个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呢，还有一切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的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哎，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觉得有点纳闷啊。他如果是建造完这个神的殿跟他的王宫之后呢，耶和华向他第二次显现，那这是多久以后啊？这就是在二十年之后，对不对啊？因为前面建造圣殿七年，后面建造王宫十三年。二十年之后，神第二次向他显现，然后说：“你跟我的祷告我已经应允了。”这个有点奇怪，对不对？照这个经文看起来啊，这件事情好像是在王宫落成之后，就是圣殿完工之后十三年啊。然后呢，那时候所罗门才献殿，然后呢，神向他显现，可是不太合理。你不会说你把圣殿建完的时候，你摆在那边十三年之后才奉献，对不对啊？所以照常理来说，所罗门没有理由在圣殿完工之后十三年才献殿啊，或者那时候所罗门献完殿之后，就过了十三年啊，那个王宫也完成了之后呢，神就向他显现，然后说：“你在十三年前向我发出了祷告啊，我现在垂听了。”这也不太合理，对不对啊？所以有人认为说，第九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应该是两个独立事件了，意思就是说啊，他一切都建造完了。啊，完毕，然后按句号，然后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个是独立事件啊。所以所罗门啊，神向他显现了第二次显现，应该是在圣殿完工的第二年献殿之后啊。然后这是一个小地方啊。接着你看他就是啊，哎，他神要使他的名永远在这个殿里面啊。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啊。好，所以只要他好好的行在神的面前，神就会啊应验他向着大卫的应许。可是呢，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啊，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好，所以如果是他们去敬拜别神的话呢，即使这个殿啊再怎么样辉煌，神也要舍弃不顾啊，甚至于他丢脸都在所不惜。圣殿是什么意义啊？圣殿是象征神的居所，象征神的同在，对不对啊？那它预表什么？它第一个，它预表新约的教会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岂不是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这个殿是个单数，你们呢是这个多数嘛啊。”所以这一群人就是神的殿，所以这个殿就是教会。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这讲到我们就讲到教会啊。 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呢，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个灵宫就是这个圣殿，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神所居住的那个宫殿，就是神的圣殿。所以圣殿的第一个属灵的含义，它就是预表教会。所以当我们看到圣殿里面的一切结构的时候，你就想到说这个是在讲到教会，教会的荣耀。第二个，圣殿也是代表信徒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圣灵的殿，其实也就是神的殿，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这个身体，那不能用这个身体来犯罪。第三个，这个圣殿又预表基督的身体，因为主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圣殿有这三层的含义，第一个是代表教会，第二个是信徒的身子，第三个讲到基督那个肉身的身体。那圣殿它带给他的百姓有一些教育的功能，为什么呢？就是其中所有的物件跟仪式呢，都在表明人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它的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含义。那我们在默想在思想这个圣殿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所以他在那边就是一直在教育我们。那当一个人常常在那边圣殿里面在那边服侍或者在那边你看献祭你在看的时候，后来你会明白原来圣灵一旦开启我们，我们就知道说这一切到底是代表什么含义那在实际上呢，这个圣殿是以色列他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就是圣殿在当时实际上它的发挥的功效是这样子。但它有个迷思以色列人认为呢，神为了要护卫自己的名声呢，一定会保护圣殿免受敌人的侵犯。实际上呢，当以色列人执意要犯罪背逆神的时候，神情愿让圣殿被毁，让神的名受羞辱，也不愿意妥协原则。这是神的性情，他宁愿丢脸，他宁愿他的这个殿被仇敌毁坏，他也不愿意妥协，然后呢把一些这个他百姓的当中的一些罪恶就好像这样子这个马马虎虎就让他过去，神不会。所以今天我们说这个圣殿就是代表什么？教会。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里面做事的原则也是这样子。当教会里面藏污纳垢，传道人堕落犯罪的时候，神情愿让丑闻爆发，他情愿让教会被拆毁，让他的名蒙羞，他也不愿意粉饰太平，委曲求全。接着这样子呢，神会洁净他的教会，使人来认识他的圣洁跟公义。神拔出拆毁，他也会再建立栽植。所以你看到神过去怎么做，他今天也是怎么做所以你会想说为什么教会有时候发生一些什么事情，神很丢脸那神好像这个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因为神过去就是这样子，他情愿让这个事情曝光，他也不愿意委曲求全，让他的圣洁公义被扭曲接着那个所罗门就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总共花了20年完毕了。那时候西兰推罗王西兰曾经照所罗门所求的资助他什么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呢就把加利利地的20座城给了西兰。加利利在这个地方在以色列北边靠近推罗那他为什么把这20座城给西兰呢？很可能是怎么样，因为他那时候所罗门因为花的经费太多了，他那时候经费不足呢，他要跟西兰这个要一些东西买一些东西，对不对经费不够他就割地就抵债照理说以色列人的地是不能够永卖的不可以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产业给这个特别给外邦人，但是那时候因为大概是所罗门花钱花太凶了所以他就把这个20座城给西兰。那后来呢，西兰就从推罗出来， 要查看所罗门给他的诚意，就不喜悦啊。他说：“我兄啊，你给我的是什么诚意呢？”他就给这诚意之地起名叫什么？加布勒，直到今日。加布勒的意思呢，可能就是 good for nothing 啊。这个东西呢，一无是处啊，所以他就很不高兴啊。这个什么东西嘛啊？可是后来在历代志下第八章第二节说，之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来送给他的那些诚意，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这些诚意是什么诚意呢？很可能就是当初那20座诚意啊。所以这20座诚意呢，很可能就是反正后来呢又回到所罗门的手中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第一个，他这个所谓送给他，第一个可能一开始他就拒绝接受啊，因为他觉得这20座城太烂了，所以他就不想接受，所以他就不叫他加布勒，所以这个后来所罗门呢就把他拿回来再重新修筑啊，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可能是怎么样？是等到所罗门后来还清债务之后呢，他就等于是把这20座城再把它赎回来了啊。所以那时候西兰就归还这个诚意啊。可是诚意呢，就算西兰归还的时候，这个诚意还是像之前一样啊，还是破破烂烂啊。这些诚意可能本来都是荒凉空虚啊，烂到一个地步没什么人居住啊，或者里面只有迦南人居住啊。所以当所罗门后来在接手的时候呢，他需要重新修筑。修筑完了之后呢，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啊，意思就是说本来里面都没什么以色列人了，或者是空的，或者是外邦人啊。但是他需要重新经过整修之后呢，才能够住人啊。难怪当初西兰呢看不上啊，都是这个你不要的，你把它丢给我啊，这样。后来西兰呢就给所罗门120他连得的金子，这可能就是因为他跟他做了一些交换了，他就提供他这些资金啊。先跟他借了，然后他就给他施工队。然后呢，所罗门王挑取俘虏的人，那就建造耶和华的殿，自己的宫米罗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耶路撒冷的城墙下所在北边，这个地方是一个算是军事的要塞，可以控制北边。还有呢，米吉多中间这儿，这控制着整个耶斯列平原。还有基色啊，基色这个是可以控制以色列人到腓力士地之间的一个要塞啊。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的女儿所罗门的妻作为庄奁啊。好，所以这个就是埃及王把他打下来之后给所罗门的啊。然后后来我们在考古发现呢，这几座城啊，下所也好，米吉多也好，基色也好，他们这个城门的结构啊，大同小异啊，差不多，所以很可能都是所罗门那时候修建的啊。后来他又建造基色下伯和伦，下伯和伦在基色附近，还有巴拉也在这附近，还有伯中旷野里的达莫在东北边啊，在蛮远的地方啊，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又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啊。至于国中啊，还有一些不属于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啊、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灭尽的。所罗门呢，就挑取他们的后裔做俘虏的奴仆，直到今日。只有以色列人呢，所罗门不使他们做奴仆，乃是做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跟马兵长，他有550个督工的，是监管工人啊。那法老的女儿呢，从大卫城搬到所罗门为他所建造的宫里，那时候所罗门才建造米罗，所以大卫城在下面，上面是圣殿，那米罗可能在中间啊。然后所罗门每年3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这样他建造殿的工程就完毕了。然后呢，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路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啊，以路跟以寻加别就是在这个 下面这个是红海，因为红海有两只，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有两边都是叫红海，那这个边是 东边的红海，那这边 有两港口叫以群加别。西兰就是差遣他的仆人，就是熟悉泛海的船家与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坐船航海，他们到了厄斐，从那里得了420他连得金子，14.5公吨，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厄斐在什么地方呢？有人说在阿拉伯南边，有人说在非洲啊东北角那儿啊，索马利亚那里，也有人认为说是在印度啊。OK， 那确实地点不是很清楚，但那边呢是盛产黄金啊。好，那接下来这个示巴女王就听见所罗门王的这个名声呢，他就要用难解的话来试问所罗门啊。示巴在哪里？这北边这个是以色列，示巴在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边啊。跟随他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了，见了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我在想说，他到底问他一些什么问题啊？可能一些人生的问题啊，为什么很多一些好人啊，可是他生活却是很多的这个什么啊问题啦、啊、那为什么有些坏人他却生活很平顺啊，大概就是这些问题啊。好，那后来呢，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啊，和他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九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或坐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诧异的神不守舍。这个示巴女王啊，她来看所罗门。那所罗门呢，在圣经里面是象征谁啊？象征基督啊。所以她来这边看到的所罗门的这个宫殿的这些排场啊，他就诧异的魂不守舍。那为什么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也会让他这样子的惊讶呢？我想呢，这应该是可能是翻译成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可能会更好啊。那那个燔祭有什么特别的吗？我想在属灵的含义里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了解这个他在耶和华殿里所献的燔祭就象征什么？就是预表基督献上自己为祭，对不对啊？所以当一个人的眼睛被打开，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他为我们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会整个人呢，会他说魂不守舍，神不守舍，英文是什么？ There was no more spirit in her， 就是说他这里面这个人所有的那个什么气焰啊，所有的那个骄傲啊，全部都没有了，里面所有的那种自信笃定啊都没有了，因为他被所罗门的这个气场啊所征服了啊，所征服了。所以当我们真正的遇见主之后啊，我们里面会不再有骄傲啊，不再有骄傲，特别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啊。他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使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所以这个他真的是非常羡慕啊，在所罗门旁边的那些臣子啊，即使是最小的，他会很羡慕啊。我们真的需要有像这个示巴女王这样的眼光啊，知道说我们所服侍、所跟随、所信的这位主是何等荣耀的一位主啊。所以主耶稣说啊，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就是示巴女王啊， 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耶稣他说他所说的话，他所说的瑞玛，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主的对我们说话，就比这个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说话更要宝贵，对不对啊？后来呢，示巴女王就把120他连德啊，四公吨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奉来的不再有这样多啊。为什么他第一次送很多，后来就送了不多啊？什么原因？不是，这应该这样另外一个翻译啊，应该说以后奉来的香料再没有像示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的那么多。这是讲到别人啊，别的国家他们所送来的香料呢，没有像这次示巴女王所送的那么多。好，从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说示巴女王所送的是最多的。好，那这里特别要讲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示巴女王其实可以预表新约里面的哪一个人呢？大家可以想得起来吗？我觉得就是玛利亚。哪一个玛利亚？
伯大
尼的玛利亚。对，我认为示巴女王可以预表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听了主的话之后，他就把握机会奉献他最宝贵的香膏，对不对？所以示巴女王他也是啊，他就听了所罗门的话，所以他把他最宝贵的献上啊，就是许多的香料啊，那时候是香料。到了玛利亚，他是献上他的香膏啊，所以那时候主耶稣说了，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的安葬之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示巴女王她所做的什么，她也把她的香料啊送给所罗门，而且甚至于说以后没有人所送的超过她。所以她所送的这个分量在所罗门眼中是极宝贵的，就像玛利亚所倒的香膏在主耶稣的眼中是最宝贵的一样。寡妇的两个小钱在神的眼中超过其他人的奉献，为什么？是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全都奉献了。所以真的，也许这个其他人他们奉献给所罗门的香料啊，甚至也许有时候真的量也是很多哈，但是为在所罗门的眼中呢，只有示巴女王所奉献的是最宝贵的。为什么？因为示巴女王是尽她所有的献上，而且呢，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线上啊？他是对所罗门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跟了解之后，他甘心情愿的献上这一切。所以圣经之所以强调示巴女王送的香料最多极多，必然跟他认识赞叹还有崇敬所罗门的心态有关系，对不对？所以玛利亚把香膏倒上，她不是糊里糊涂的，她因为认识听见了主耶稣所说的话，她基于那个认识，基于向着主的爱，他就把这一切献上。所以神说啊，这个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讲这个事情。寡妇的两个小钱也他把所有的献上，所以即使他这个数量不是最多，但是在神的眼中确实超过其他的人啊。好，西兰的船只呢，从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栏杆，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檀香木进国来，也没有人看见过，直到如今。示巴女王所要所求的，所罗门王都送给他，另外照自己的后裔馈送他。于是女王和他臣仆就转回本国去了。好，